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以玲，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担忧中国干预香港的事务，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说，能够在香港法律或者司法制度内解决的议题，应该尽量在香港层面处理。西藏流亡政府呼吁中国不要干涉藏人的宗教权。美国国务院说，对于台湾总统在过境期间与任何人会面，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的角色。
The president's transi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is based on a long-standing U.S. practice. It's consistent.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台湾总统的过境是依据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至于有过什么的讨论，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的角色，而且并未鼓励设立或者组织那些的讨论。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星期二，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讲话，表达了对香港法治状况的担忧。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谈及到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和人大释法等事件时表示，这些事件都使到外界认为北京政府不再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他解释说，
Why did we say it was unfortunate?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唐伟康说，为什么说人大释法是不幸的呢？因为美国政府认同香港的司法工作者和法律界领袖的观点，就是人大释法是没有必要的。大众对这件事的观感很重要，释法所造成的观感就是香港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宣誓风波，美国认为香港可以自己处理这件事。唐伟康还对中国当局跨境拘捕香港书商表示关注。2015年10月到12月期间，以出售政治类禁书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工作人员陆续失踪，后来证明全部都被中国大陆控制。截至到目前为止，四个人已经获得释放，瑞典籍商人桂文海仍然未回到香港。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表示，能够在香港法律或者司法制度内解决的议题，应该尽量在香港层面来处理。2016年11月7号，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基本法进行释法，引来香港市民对于北京过度干预香港司法自由的担忧。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在2017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讲中表示，在香港层面处理问题并不代表不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所享有的解释权，而刚刚是证明一国两制制度能够有效和成功地落实，以及基本法下设定的香港司法制度具有解决挑战的能力。2016年11月7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基本法第158条的权力，就基本法第104条做出解释。该条文涉及若干指定公职人员在就职时应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这个是针对的是香港独派议员游慧贞和梁仲恒较早前被香港法院撤销议员资格的事件，两个人因在就职宣誓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China 读为支那，而被裁定宣誓无效，继而被撤销议员资格。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星期日批评中国禁止西藏人前往印度参加由达赖喇嘛主持的年度佛教大会，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对话。他是在星期日在印度比哈尔邦对传媒发表上述讲话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印度比哈尔邦培提迦耶主持年度佛教大会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中国将大会定为非法活动，西藏政府收缴西藏人护照，禁止出境到印度参加活动，并要求已经到达尼泊尔和印度的藏人立即返回西藏。据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网上流传由西藏政府发出的公告，内容表示士伦金刚灌顶法会为非法活动，任何西藏人于网上转载或发布有关视频和图片等资讯，煽动民族集会及游行等，均处以行政拘留，严重的可以被判入狱5年或以上。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包括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在内的5名俄罗斯官员，美国国务院称他们为显著的人权侵犯者。这5名俄罗斯人是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而被制裁的。虽然美国官员并未有透露他们被制裁的具体原因，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制裁名单上每一个最近增加的人都经过了全面的调查。他说这5名俄罗斯官员包括在俄罗斯执法体系中压制政策的执行者，以及犯有明显的违反人权行为的个人。他们当中包括了专门压制异议人士的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亚历山大·巴斯特里金。目前名单上的44个人将不得进入美国，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将不得与他们有任何金融的往来。俄罗斯星期一否认美国情报部门指责的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并且说有关的指控是诽谤。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美国情报部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属于业余的感情用事的水准，并不是真正世界级安全部门的专业工作。美国情报人员上个礼拜五表示，他们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干扰美国的民主选举程式，这个是克里姆林宫首次对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做出回应。美国官员说，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削弱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的机会，帮助川普获胜。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否认参与了攻击民主党电邮系统，并且向维基解密提供这些档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依据惯例处理台湾总统过境事宜，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对于台湾总统在过境期间与任何人会面，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角色。中国政府星期一对美国国会议员和州长吴理会中国警告和过境德州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表示不满，并且批评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过境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日在出访拉丁美洲途中过境美国南部大城市休士顿，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与德州州长阿伯特都到他下榻的酒店和他会面，引发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这两个会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所谓过境之机与美国官方人士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从事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活动。陆康亦再次敦促美国政府遵守一中政策以及3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蔡英文的过境与中国政府的反应时候，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有正式抗议，不过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依据长期以来的惯例处理台湾总统的过境。此外，他亦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对于台湾总统过境与哪个会面，美国政府并未鼓励亦未组织。柯比说，
The president's transi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is based on a long-standing U.S. practice. It's consistent with the unofficial.
柯比说，台湾总统的过境是依据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它符合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性质。正如他上星期五所说，它主要的考量是旅行者的安全、舒适与便利。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至于台湾总统有什么讨论，它和参与者去说明内容。他们没有任何角色，亦并未鼓励设立或者组织那些讨论。参议员克鲁兹在与蔡英文会面后受访时说，中国政府曾经写信警告他不要和蔡英文会面，但是那封信并没有说服力，中国亦没有权利否决他和哪个见面。克鲁兹说，
Before this meeting, I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Texa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received a letter from China.
克魯茲話喺呢個會面之前，佢同德州嘅聯邦議員團都收到中國嘅信，要求佢哋唔好同蔡英文總統會面。嗰封信並冇說服力，中國冇權利對佢哋是否見邊個做出否決。佢哋唔試圖對中國咁樣做。中国亦冇权利对佢哋咁做。克鲁兹亦表示，台湾市场对德州嘅经济非常重要。佢同蔡英文总统亦谈到如何扩展德州与台湾嘅贸易合作。佢话
：We look forward to expanding our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Taiwan。
克鲁兹话：佢哋期盼扩大美国与台湾之间嘅贸易，为呢一度嘅农业同畜牧业开放更多市场。台湾唔单止喺亚洲非常重要，喺全世界亦更如此。佢为自己甚至能够喺加强美台之间嘅友谊同关系方面扮演一个小小嘅角色感到骄傲。克鲁兹随后喺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必须了解喺美国，佢哋自己亦可以决定同边啲访客会面。呢、这个与中国无关，呢、这个系关于美国与台湾嘅关系。台湾系一个佢哋有法律义务必须防卫嘅盟友。克鲁兹喺声明中亦话，佢喺与蔡英文总统会面中谈及如何提升美台关系嘅问题，两人讨论嘅议题包括军售、外交往来与经济关系，而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嘅经济合作必须系一个重要嘅优先议题。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李强文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被克鲁兹的信中要求他不要在蔡英文过境休士顿时跟他会面或者接触。李强文说，对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的领导人来讲，不跟台湾领导人接触或者发出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暗示符合中国、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即使没有传出川普本人以及他团队成员在蔡英文过境期间跟他会面，不过以民族主义鹰派言论为主的党媒环球时报星期日在社评中说，川普未见蔡英文中国无需领情，因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是美国维护中美关系、尊重亚太现有秩序的义务，不是中方对美国现任与后任领导人的任性要求。社评中说，蔡英文与川普通电话之后，一转眼台湾就失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可以肯定的是新的断交还会发生。而美国通过现役军官可以访问台湾的法案之后，解放军战机绕行台湾，航母沿着台湾海岸通过先后上演，大陆方面的进一步军事施压亦被广泛预期，蔡英文每动一步都受到实实在在的惩罚。社评话，如果川普上台后破坏一中原则，中国已经有预案。为了捍卫一中原则，北京哪怕走向同美国断交嗰一步，亦会在所不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距离三月底的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75日，由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牵头成立的智库香港2020星期二举行记者会，提出10条有关维护一国两制、全民普选和基本法23条立法的问题，建议负责选出新一届特首的接近1200名选委可以向所有的特首参选人提出有关问题，并且要求参选人公开回应，以作为选委的投票取向。陈方安生并且表示，下个星期将会首次应邀出席美国川普总统就职典礼，到时希望了解川普政府对一个中国、中美关系等议题的睇法。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听佢连线报道香港2020建议特首选委向参选人提出的10个问题。系啊，汤慧云你好。
系啊，刘月玲你好。
咁香港2020嘅召集人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对三月底的特首选举有咩睇法呢？
係咁，距離3月26日舉行嘅新一屆香港特首選舉只有倒數75日，而距離2月14日展開嘅特首候選人提名期更加只有1个月左右。不過目前暫時只係有2位人士，包括退休法官胡國興同埋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正式表態參選。陳方安生星期二喺記者會上表示，北京最近嘅舉動反映他們對香港人的情緒有一定的認識和敏感度，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特首梁振英上個月初宣布不會角逐連任，而且最近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強調，除了基本的要求之外，新一屆特首後新一屆特首的人選需要有管治能力和得到香港人的擁護。而陳方安生表示，今屆特首 首选举，相信会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第一次竞争最激烈的选举。目前虽然只有两个人正式表态参选，不过众所周知，另有两位人士似乎蠢蠢欲动，有意宣布参选。陈方安生认为，民主派在上个月中的特首选委会选举取得突破的成绩，赢得325个选委席位。他认为民主派选委可以合力策略性地善用他们的选票，对特首选举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刘耀玲。
咁陈方安生认为民主派的325名的选委不应该投白票，他对民主派是否应该派人参选特首有什么看法呢？
係咁，陳方安生表示，目前嘅特首選舉制度唔民主，係一個假選舉。有人認為應該抵制咁樣嘅選舉，包括建議係選委係投白票㗎。不過陳方安生表示，香港2020唔贊成投白票㗎。聽下陳方安生點樣講啊？
我哋雖然對而家呢個腐化嘅制度束手無策，但係無論我哋中意好或者唔中意，我哋都唔應該係袖手旁觀。
係咁，對於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最近表態可能參選特首，陳方安生表示，目前已經有幾位人士有意角逐特首，民主派應該思考，如果再派一個人出嚟參選，究竟要達到乜嘢目標？否則就應該思考。現時已經宣布或者疑似參選的四位人士集中票源的。劉耀玲。
湯慧雲，香港2020為何提出10個問題建議選委向特首參選人提問呢？
是咁，陳方安生表示，近幾個月嚟，香港2020不斷咁樣研究點樣俾香港市民參與特首選舉嘅討論，而呢次嘅特首選舉只有1194名選舉委員係有特權提名候選人同埋投票選出取代吳國族連任嘅特首梁振英嘅人選㗎。香港2020建議10個涵蓋港人核心價值、一國兩制、全民普選同埋基本法23條立法的問題，並且將會接觸特首選委，希望他們向所有特首參選人提出有關的問題，並且要求參選人公開回應，以作為選委的投票取向，並且是為香港人選出一個可以得到香港人信任和支持的特首。劉耀玲。
這個10個問題是涵蓋4大範圍，在守護港人核心價值和既有制度方面，向特首參選人提出什麼問題呢？
是咁，喺守護港人核心價值同埋既有制度呢個範圍，香港2020提出5個問題，希望特首參選人回答一國兩制最大嘅威脅係乜嘢，香港嘅核心價值係乜嘢，如點樣維護呢啲核心價值，而且當香港人嘅利益同北京有衝突嘅時候，會點樣做，會點樣喺中國國家主權同埋港人利益之間取得平衡㗎？香港2020並且建議提問特首參選人是不是認為中聯辦有權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範圍的事務，如果有，應該怎樣阻止這些干預，會採取什麼措施或者方法去確保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和中聯辦的溝通和聯繫有最大的透明度。劉玲。
在全民普選、基本法23條立法和其他方面提出什麼的問題呢？
係咁，全民普選方面，香港2020希望關注特首參選人對中國人大常委在2014年公布的831決定是唔係支持噶？如果當選，會唔會將重啟政改列為首要的任務，令到香港可以在2022年達至全民冇篩選候選人嘅達至咧係冇篩選候選人嘅情況之下，全民普選特首？同埋2024年全民普選立法會㗎。而喺基本法23條立法方面，點樣解釋基本法23條嘅自行立法喺任期內會唔會主動提出就基本法23條立法？如果會，點樣確保 通過的法例和一國兩制原則一致，讓香港人可以繼續享有基本法保障之下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在其他方面，就會提問參選人怎樣改善行政和立法的關係，以及建立並且增強雙方的互信，是不是認同香港是三權分立的地區，如果是，參選人認為怎樣可以有效地捍衛。刘宇玲，
系啦，咁盛传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四咧将会辞职，准备参选特首。咁陈方安生对林郑月娥最近处理西九故宫争议咧，系有咩睇法咧？
係咁，對於林鄭月娥處理西九故宮事件，陳方安生表示，興建故宮博物館本來係好事，但係認為林鄭月娥嘅處理手法欠缺透明度，質疑佢嘅保密需要，並且認為林鄭月娥未競選就是這樣的態度，批評這一屆的特區政府越來越欠缺透明度，有黑箱作業之嫌。陳方安生又好奇林鄭月娥既然有豐富的行政經歷，為何會認為香港人會接受中國的一套？他認為事件令到香港人感覺到林鄭月娥樣樣都好像是聽上司的指示，違背香港人應該被諮詢的權利。劉宇玲，
湯雲，咁陳方安生下個星期咧，將會首次應邀出席美國川普總統嘅就職典禮。佢到時咧會嚟到美國，係反映乜嘢嘅問題咧？
係咁，陳方安生表示，今次邀請佢出席川普總統下個星期五，即係1月20日就職典禮，係佢喺美國共和黨裏面認識嘅人士㗎。有關人士係熟悉佢嘅為人，亦都知道佢過去喺香港政府嘅工作經驗，同埋推動民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嘅工作，所以係邀請佢出席㗎。陳方安生表示，呢一次係佢首次參加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目前已經約見傳統基金會，希望了解川普政府對一國兩制、中美關係等議題的睇法。陳方安生表示，將會參加川普總統的就職舞會，相信到時是有機會會見到川普總統的。至於和美國官員的會面，目前仍然是安排當中，暫時未能夠透露行程。陳方安生表示，此行如果有機會，將會反映他對香港核心價值受侵蝕，近來中國人大釋法、銅鑼灣書店事件，同埋佢希望美國繼續關注香港嘅發展，亦都相信美國有興趣了解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同埋梁振英離任之後，下屆特首會唔會帶領香港重返一國兩制嘅軌道㗎？李玲，
咁陳方安生認為香港喺美中關係扮演乜嘢嘅角色咧？有乜嘢嘅重要性呢？
係咁，陳方安生表示，香港嘅價值觀同美國普羅大眾同埋美國政府係一致噶。香港同美國都係相信民主，雖然香港嘅民主仲有好多不足之處，但係仍然到目前為止都係一個好嘅管治模式，令到香港市民能夠有高度參與、影響力同埋制衡特權噶。陳方安生表示，美國喺香港有大量嘅投資同埋唔少嘅公民喺香港定居同埋工作。而香港在某方面得到優惠待遇，因為香港有一套制度和中國大陸是完全不同的。聽一下陳方安生怎麼說。那
他們國會較早前提供的報告也都很清楚指明，一旦這個一國兩制是名存實亡的，那美國政府是要重新再考慮會不會繼續讓香港享有這些優惠的待遇的。咁而且美國人亦都一路認為，即係香港嗰個民主嗰個部分啊，喺民主個架構之後能夠改善管治改善民生啊，係能夠為中國作為一個唔係話模仿，而係咧佢哋可以借鏡。就可以考慮國內究竟在這個民主的道路上怎樣行法呢？
陳方安生仲話，將會同傳統基金會等嘅人士見面，交流美國同香港政交流美國對香港政策嘅意見㗎。如果能夠同川普新政府嘅相關官員見面，就會更加好。不過陳方安生預期美國唔會對香港政策咧有大方向嘅轉變㗎。李玲，
好啦，唔該曬湯雲。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台灣在野黨時代力量邀請香港議員到台灣進行對談，該黨並且呼籲北京當局不要以陰謀論來到看待這項交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時代力量立法委員徐永明呼籲北京當局不要以陰謀論看待該黨委員與香港議員之間的交流。他說，
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他最不喜歡的政黨現在執政，那他最忌憚的年輕人进了立法院。
徐永明说，结果就是他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最不喜欢的政党执政，最忌惮的年轻人入了立法院，不单止是台湾的立法院，亦进入香港的立法会。徐永明还说，因为时代力量的委员都无法入境香港，只好邀请香港的朋友前来交流。时代力量邀请的香港议员包括朱凯迪、姚松炎、罗冠聪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并于星期日举行一项名为《时代众志自决力量台港新生代议员》的论坛。台湾爱国同心会等统派团体不单止前往机场，并在会议举行的会场外以及香港议员下榻的饭店外表达抗议，并高举自决等于自绝等标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接受媒体提问表示，一小撮台独势力妄图与港独相勾连，分裂国家是不可能得逞，就好像苍蝇碰壁，最终只会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面对中国的霸权以及反民主的迫压，台湾和香港面对的不是独立问题，而是民主自决。他说，
其实最简单的是一个人追求他自己基本尊严跟追求能够主掌自己命运的一个权利的最基本的价值。那从这样的角度去谈，
林非凡说，其实最简单的是一个人追求基本尊严以及主张自己命运的基本价值。从这个角度谈论这件事，他想更加符合台湾的状况以及香港的状况。林非凡还指出，台湾当局给到台湾交流的香港议员贴上港独的标签，就好像自己塑造一个敌人，然后自己打自己。香港议员朱凯迪表示，北京阻止提倡港独的异议人士参选，将使到港人不再相信选举制度。他说，
雨伞运动以后其实就是百花齐放的阶段，不同的以主权在民作为基础的。
朱凯迪说，雨伞运动之后其实就是百花齐放的阶段，不同以主权在民主基础去思考香港前途的想法都应该被允许，而且他非常不赞同不给港独的人去参加立法会选举。朱凯迪还指出，选举就是一个最好的过程，给大家可以充分地进行辩论并拥有选择权。香港最年轻的议员罗冠聪表示，北京当局对于香港的打压不单止是主权或者是港独的议题。他说，
现在很明显的你可以看见，即便是不提倡独立的团体，即便是好像长毛一样。
罗冠聪说，现在很明显的可以看见，即使不提倡独立的团体，好像爱好长毛的梁国雄一样，很关注民生的民主派亦受到中共强烈的打压。罗冠聪还说，无论香港任何政治光谱的政党，以及台湾提倡主权在民的政党，都面对北京当局对于边陲地区的压迫。在这场对谈中，有关这些香港新生代议员的资格是否可能不保，以及草根力量进入政治体制后将如何继续履行民众诉求等议题，亦都是交流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距离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就职典礼还有五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随着川普政府亚洲团队已经形成，有分析人士说，和他在竞选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不同。川普非但不会离开亚洲，他可能会让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成为现实，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分析人士还预测，川普上台之后的政策重点应该是亚洲，和中国的冲突可能不可避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金1月9号发表评论的文章说，虽然川普的亚洲政策还未明朗，但是川普过渡政府正在准备自己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话，随着川普政府亚洲团队的超然的形成，他可能会实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的梦想，即是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时事经纬的环节，以下新闻提要。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庭应诉教唆泄密罪，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担忧中国干预香港的事务。香港律政司司长说，能够在香港法律或者司法制度内解决的议题，应该尽量在香港层面处理。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因被控教唆泄密案星期二出庭应讯。原告民进党立法院总召集人柯建铭说，本案是司法改革最具标志性的案件。状告马英九的台湾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在台北地方法院对传媒表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提告，今日终于开庭审理马英九教唆泄密案。柯建铭说，这件案最大的意义就是捍卫宪政体制，终结特务治国。马英九违法乱宪，他和前检察总长王世铭监听国会逾越司法，这个是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够容忍的。柯建铭说，目前台湾正在进行司法改革，而这件案件是司法改革最具标志性的案件。他说，王世铭去年被判有罪，表明了马英九罪刑难逃。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大约在下午两点钟走入台北地方法院大厅，满面表情严肃，未有对传媒发表任何的声明。马英九较早前曾经表示过，他对他的清白是有信心的，对司法公正有期待。星期二，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讲话，表达了对香港法治状况的担忧。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谈及到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和人大释法等事件时表示，这些事件使到外界认为北京政府不再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他说，
Why did we say it was unfortunate?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think that the U.S. government.
唐伟康说，为什么说人大释法是不幸的呢？因为美国政府认同香港的司法工作者和法律界领袖的观点，就是人大释法是没有必要的。大众对这件事的观感很重要，释法所造成的观感就是香港没办法自己处理宣誓风波，美国认为香港可以自己处理这一件事。唐伟康仲对中国当局跨境拘捕香港书商表达关注。2015年10月到12月期间，以出售政治类禁书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工作人员陆续失踪，后来证明全部都被中国大陆控制，直至目前四个人已经获释，瑞典籍商人桂文海仍然未回到香港。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表示，能够在香港法律或者司法制度内解决的议题，应该尽量都在香港层面来处理。2016年11月7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基本法进行释法，引来香港市民对于北京过度干预香港司法自由的担忧。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一在2017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讲中表示，在香港层面处理问题并不代表不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所享有的解释权，而刚刚证明一国两制制度能够有效和成功落实，以及基本法下设定的香港司法制度具有解决挑战的能力。 据美国国防部五个大楼官员说，一艘美国海军战舰星期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伊朗的舰艇三次开火警告。五个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海军上校说，美国海军驱逐舰马汉号的船员向伊朗舰艇发出可以听到的警报和无线电，警告伊朗舰艇转向，但是伊朗舰艇未有回应无线电请求放慢速度，马汉号使用舰上的 0.5 口径机枪开火警告。美国五角大楼设立一个委员会，聚集了科技界最顶尖的一些精英和专家来帮助提高军队实力和文化。这些精英人士说，他们愿意继续为川普政府效力。Alphabet 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斯密特是美国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表示，如果收到邀请，委员会每一个成员都愿意留下来在马蒂斯将军领导下的国防部继续工作。印度时报星期一1月9日报道，印度正在同越南积极磋商，商讨向越南出售国产阿卡什地对空导弹系统。据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越南对这一宗军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南韩一名反对日韩慰安妇协议而自焚的和尚在星期一晚间医院死亡。这名64岁的和尚上个礼拜六参加了抗议朴槿惠总统的集会时自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最新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报告说，美国军人视中国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很多军人还认为奥巴马总统实施的一些国防政策影响了美军应对外国威胁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事时报1月8日公布了与纽约州雪城大学一起在2016年12月对1600多名现役军人所做的民意调查，大约 70% 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对美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远远高出认为其他国家对美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受访者比例。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曾经多次声称俄罗斯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国家，但是很多个防务专家认为和中国相比较，俄罗斯不具有跟美国长期对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项的调查发现，51.5% 的受访军人对即将卸任的三军统帅奥巴马总统持负面的看法，只有36.4%的受访官兵称赞奥巴马。报告还说，很多军人批评奥巴马在执政期间不断削弱国防预算，缩编军队，削弱了美军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曾经在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赖恩·克拉克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错失了一个又一个以军事手段影响地区安全格局发展的良机，未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造岛亦是军事化行为。但是退役美国海军少将麦德伟认为，在不引发战争的前提底下，奥巴马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已经是尽力而为。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赞扬奥巴马总统在全球安全事务上扮演了战略性领导角色，并不断地推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再平衡，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当地。军事时报和雪城大学在美国大选结果公布之后所作出的这项民意调查，调查发现参与大选投票的军人当中，49%的人将选票是投了给川普，只有29%的军人将票是投给奥巴马总统支持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要重振美国军力，包括将海军军舰增加到是350艘。一些防务专家还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在应对中国威胁以及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采取更加直接果断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韩威胁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使到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但是东亚各国对此并没有强烈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星期日，
北韩中央通讯社引述一名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表示，北韩可以在任何时间从任何的地点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回应称，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将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如果导弹进入美国或其盟国的领土，美国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将其击落。
If it were coming, if it were threatening to us, yes, that is, if it's predicted impact or one of our friends or ally, yes, we would shoot it down.
卡特说，如果导弹向美国打来，如果它威胁到美国，那样美国会这样做，就是说，如果导弹预计会影响到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美国就会将它击落。星期一，南韩国防部称北韩关于洲际弹道导弹的讲话令人遗憾，并且表示这个将会引起国际制裁方面的后果，但并未评论可能引发的美国军事行动。
북한이우리의경고를무시하고 ICBM 을발사한다면우리와국제사회에더욱강력하고
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君说，如果北韩不理会南韩的警告，坚持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将面临来自南韩和国际社会的更强大、更彻底的制裁和压力。这个并不是北韩第一次进行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此前，北韩已经使用其大浦洞二号导弹作为运载火箭进行了四次卫星发射。国际上广泛谴责北韩是在以太空计划为藉口，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而联合国决议禁止北韩发展这两项技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去年明确表示，北韩的目标是拥有可信的核威慑力。国际制裁的升级并未能够阻止北韩加紧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去年北韩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24次导弹发射测试。上个星期，美国副国务卿布莱肯说，北韩的核计划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外界认为北韩有能力用核武器攻击邻居南韩和日本，但是对于北韩的导弹是否能够打到美国本土仍然有怀疑。虽然平壤方面自称已经成功的使核装置小型化，以安装在远程导弹上，但尚未证实这个的能力。此外，北韩尚未测试导弹重新进入大气层的能力，而导弹需要具备这个能力才能够在极端的温度和震动条件下达到指定目标。洲际弹道导弹将是开发过程的下一步。南韩认为金正恩政府威胁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想要迫使即将上台的美国川普政府按照北韩的条件与其接触。
발사를계속하고도발을하겠다라는입장을계속견지함으로써미국의태도변화를유도하려는
南韩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北韩希望通过保持继续发射导弹和挑衅的立场来改变美国的态度，并将北韩以后发射导弹的责任转嫁到美国身上。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上暗示，北韩已经做好准备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川普在推特上写道，这个不会发生，这个使公众猜测美国可能对北韩的导弹试验进行军事打击。
정치외교적으로트럼프의대북정책동북아안보전략이정책의밑그림이그려지기전에
南韩国立统一研究院研究员程成允表示，如果北韩在川普政府的东北亚安全战略草案出台前对美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话，由于川普对北韩强硬政策，因此对北韩而言，这个从外交和政治的角度上来讲都是会适得其反。对于北韩和美国发出关于洲际弹道导弹的警告，中国和日本官方都没有做出任何强烈的反应。上个星期，川普在推特上批评中国对北韩核威慑不作为。虽然北韩 90% 的贸易都依赖中国，但是北京一直不愿意对其盟友施加强大的经济压力。中国担心这样做会增加边境的不稳定性，以及增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上个星期为中国和平解决核问题所做的努力提出辩护，并敦促川普政府避免言论和行动升级。日本方面这个星期似乎更加关注和南韩之间的摩擦。南韩民间团体在日本驻南韩釜山领事馆门口竖起了第二座慰安妇纪念塑像， 日本星期一召回了驻南韩大使和总领事以示抗议。这个最新的争端发生前，南韩和日本两国曾经在2015年12月达成双边协议，解决有关北韩妇女在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日本慰安妇的问题。在这一项双边协议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出双方同意的道歉，同时日本捐赠了800万美元来支持幸存的慰安妇。南韩同意设法根据日本的请求撤走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对面的慰安妇雕像。首尔方面辩称，雕像问题并不是协议的一部分，因为属于私人组织而非南韩政府，但日本方面认为南韩违反了协议精神。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帕登首尔报道。
中国时间1月10号，由关心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发起成立，目的在于改善中国人权的一个民间机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在美国成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的契机源于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在2016年12月23号在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亦都随之生效成为法律，令到美国总统今后有权对全球范围内腐败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在美财产。美国人权问责中心由9位关心中国民主与人权的美中人权活动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并且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实施，以及在世界各地民主国家通过类似的法案。发起人之一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相关资料库的建立能够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官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这个对很多那种恶劣的官员是一种威慑，因为毕竟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最终会不会上这个惩罚名单上。如果他本人上，
杨建利说，这些对很多恶劣的官员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最终会不会上惩罚的名单。如果他没有上惩罚名单，但是他们的资料库里面肯定会记录他人权侵害的事情和证据的搜集，对他未来怎样来到处置本身就是一个威胁。这些他们希望本身对中国人权的改善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否会制定相关制裁名单向中国施压，目前尚不清楚。杨建利认为，鉴于川普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可能会趋于紧张，新的人权问责法被使用的可能性比较大。
针对俄国的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以后一直都没有启用，第一次启用啊，就是那个俄国侵占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杨建利说，针对俄罗斯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通过之后一直并没有启用，他第一次启用就是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所以他和两国的外交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预计未来美中两国的冲突会比较多，他相信这个法案被启用的频率也不会特别低。杨建利又表示，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亦都正是讨论制定相关的惩罚名单，以期能够成为美国政府参考的名单。他透露说，名单的范围可能会主要涉及中国哪一些严重侵害宗教和言论等基本自由的省部级的官员。中共高层领导人会不会上名单呢？杨建利表示，虽然这些人应当被问责，但由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落实过程之中会牵涉到外交关系等的很多方面，鉴于名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暂时并不会将中国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纳入名单。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筹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除了杨建利、曹雅学、方正、周峰锁、陈光诚、滕彪、和同木、韩连潮以及傅希秋牧师是另外的八名发起人。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他们参加了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之后，大家对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想法一拍即合。两日之前，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过去多年以来他们亦都一直致力于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平台， 是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权活动人士为他们共同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形成的更大的联系的纽带，一起出钱出力分工合作。
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这些朋友平时合作就非常多，而且对这个法案最关注。
杨坚你说他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大家平时合作就非常之多，而且对这个法案都是很关注的，并且在推动这个法案的过程之中都做了贡献。这个法案一通过，大家自然地就走在一起，亦都就是怎样利用这个法案将他们的人权工作做得更好，这些是唯一的一个共同的目的。杨经理又说，他们希望通过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通过在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实过程之中和多个机构以及国家的合作，能够形成促进中国人权问题改善的合力。
大家集体发声就会有力量更大一些。
杨经理说，大家集体发声力量就会更大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星期五之后继续下跌，这个跌势凸显了北京面对的外汇管理方面的挑战。中国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威胁要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讲法成为现实。分析人士说，在这次下跌之前，中国央行已经调低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试图要避免人民币遭到市场重挫和可能的货币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人民币汇率离岸价出现在去年六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这个是北京对中国人在海外购买房屋进行外汇限制的措施出台后马上发生，显示出中国限制资本外逃是几咁艰难。资本外逃是人民币汇率下跌的一个重大原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各布基克加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是想避免人民币贬值为市场的单行道，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继续下跌的压力将更难抵挡。基克加德说，虽然中国央行可能不愿意或者没能力不断的干预市场来支撑人民币汇率，但是如果它可以使市场不可预测的动荡不定，更可能使交易人员难以将赌注下在人民币继续下跌上。人民币星期一对美元的交易中间价是 6.9262 元，上星期五是 6.8668 元。中国允许人民币交易价每日在固定中间价上下浮动 2%。中国通常用大量的资金干预来防止人民币汇率下跌，有时甚至抬高汇率。上星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有几日走高，所以说央行允许人民币汇率下跌两日是意义重大。中国官员表示，北京现在在有节制的动用资金来保护经济增长，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接近现实的水平浮动，因为已经损失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已经从2014年的4万亿美元缩水到3万亿美元左右，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损失将近一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使用外汇的新规定，并且制定将大量资金转移国外者的黑名单。官媒报道说，名单上的人不得换汇。中国当局担心资本外逃、美元升值以及川普可能采取的不利行动，可能在今后几星期对人民币造成严重打击。基克加德说，如果人民币汇率突然快速下跌，中国储备者的信心可能会崩溃，中国公司偿付外资债务的能力将成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确保人民币的任何下行运动是逐渐而不是造成恐慌。近几个星期，中国央行要求所有银行上报超过人民币5万元的交易，以前的上报门槛是20万元。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中国媒体说，国内资本外流2016年会超过1600亿美元，而2015年是1000亿美元，增加得太快，更何况现金外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是非法的。资本外逃既是货币疲软的原因亦是结果，资本流出中国是因为人对经济前景悲观，想为资金找到更大的回报，这个外流会压低人民币的汇率，
引起恶性循环，促使中国投资者寻找外国投资工具来自保，以免在人民币汇率下跌中蒙受损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包大雷说，中国人将储蓄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投资国外，当中国人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时，中国就要用美元买进人民币，如果不是这样做，人民币的买卖双方就会失衡，人民币的汇率就会暴跌。即使中国政府努力支撑人民币，但是市场人士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继续下跌，强势的美元和美国下任总统可能采取的对中国商贸不利的行动，有可能在今后几星期里面对人民币造成严重打击。纪克格特说，他认为随着美国联储局的加息行动，美元会继续走高，人民币的下行压力会继续下去，只有在美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的时候，美元才会停止升值，对人民币的压力才会减轻。他估计北京在短期内会继续加紧资本控制，尽量保留外汇储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00和10:00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阿尔巴尼亚宪法法院维持了一项对法官、检察官可能的腐败、拒绝反对派提出上诉要求进行调查的法律。这一项12月22日宣布的裁决，将强化阿尔巴尼亚司法制度改革的立法。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表示，现在就等着这一部法律付诸实施，特别是这一部法律授权检查机构对法官和检察官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可能的腐败行为。欧盟称赞阿尔巴尼亚高等法院的裁决，呼吁阿尔巴尼亚有关当局立即实施这部的新法。欧盟驻阿尔巴尼亚使团12月23日在声明中说，这项裁决对于推进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进程非常必要，亦都是阿尔巴尼亚公民长期的期盼。美国驻地拉纳使馆在一份声明中欢迎宪法法院有关监察法律的裁决。美国方面呼吁阿尔巴尼亚各政治党派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美国还敦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立即着手实施对阿尔巴尼亚司法制度的革命性全面改革。这一项重要的改革将腐败法官、检察官清除出司法制度，将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亦都是美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一项要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 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预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担忧中国干预香港的事务。香港律政司司长说，能够在香港法律或者司法制度内解决的议题，应该尽量在香港层面处理。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两个钟头的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